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6年10月24日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叙利亚阿勒颇三天停火结束之后，激烈战斗再起；另外，叙利亚北部正在酝酿大规模的战斗；伊拉克库尔德力量表示摩苏尔外围的攻势取得进展；另外，菲律宾民众喜欢美元的同时对中国的援助充满戒心；另外，朝鲜抨击联合国安理会的有关制裁主张。在美国竞选总统竞选方面，奥巴马说川普证明其不适合当总统。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叙利亚战况方面，叙利亚被围困的城市阿勒颇三天停火结束之后，几个小时再度爆发了激烈战斗。俄罗斯和叙利亚的战机连续进行轰炸，反政府力量向阿萨德政府军控制的西区发射了格拉德火箭弹。虽然国际社会目前关注的焦点放在伊拉克最后一个主要的伊斯兰国据点摩苏尔的战斗上，但是叙利亚北部目前正在酝酿着更大规模的战斗。联合国的官员警告说，阿勒颇战斗再次爆发，以及阿勒颇以北反政府力量与库尔德人的冲突，使得那里的平民的困境更加恶化。叙利亚政府媒体和俄罗斯政府指责反政府力量阻止平民离开，把他们当作人体盾牌，但是反政府力量坚决予以否认。他们说，这些平民不愿意离开，是因为他们不信任阿萨德政府。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说，停火结束之后，星期六空袭马上就开始了。联合国本来敦促俄罗斯和叙利亚把停火延长到星期一。有分析认为，如果叙利亚政府军在俄罗斯空军力量的援助下能够夺取阿勒颇的东部，那就意味着内战爆发五年来的反政府武装最大的挫败。对反对派武装最严重的象征性的战略性的打击。但是如果反政府武装突破了包围，这就意味着俄罗斯使用多大的火力也没有办法制服反政府的力量。在伊拉克的战况方面，伊拉克库尔德敢死军说，他们在土耳其炮火的支援下，星期天在伊斯兰国据点摩苏尔外围的攻势取得了重要进展，一度完全取得了对附近城市巴什卡的控制。库尔德敢死军指挥官对媒体说，他们的战士进入了距离伊斯兰国据点摩苏尔东北方约10公里的巴什卡，不过新闻媒体没有获准进入到那里。到星期一早晨，巴什卡的情况到底如何还没有得到证实。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附近的埃尔比勒与库尔德领导人马苏德·巴尔扎尼以及主要的军事官员进行了会晤。据报道，卡特部长说，库尔德敢死军作战能力非常的好，不过因为他们英勇作战而遭受了伤亡。卡特星期六在巴格达会晤了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卡特说，如果伊拉克与美国指挥官提出要求华盛顿随时准备为伊拉克领导的联军提供额外的援助，他们将予以考虑。卡特部长星期五会晤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试图缓解土耳其逊尼派政府与伊拉克什叶派政府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两国对于目前部署在巴什卡的1000多名土耳其军人存在争议，这些军人是去年部署在这里的，为了进攻伊斯兰国而训练逊尼派和库尔德武装人员。这支土耳其的力量星期天为库尔德敢死军的进攻行动提供了炮火支援。这支武装力量2015年12月的部署也被看作是土耳其试图要确保与伊拉克的边界地区被逊尼派和库尔德人控制，而不是伊朗所支持的目前与伊拉克军队一起攻打摩苏尔的什叶派民兵所控制。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 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和菲律宾关系方面，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回到国内之后立刻澄清他在北京期间发表的有关要与美国分开的相关言论。他说他所说的与美国分开并不是要指切断与美国的联系，而只是想在外交政策上脱离华盛顿。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五，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结束对中国4天国事访问后回到国内。离开北京前，他曾经表示，除社会领域的交流外，他要在军事和经济上脱离美国。他的这番话受到当时在场的中国高级官员的鼓掌喝彩。不过他在深夜抵达家乡达沃市后，立即开始澄清上述言论。
I said separation, what I was really saying was separation of a foreign policy.
我说分开，实际所指的是外交政策的分开。我当总统前，菲律宾过去总是遵照华盛顿的意思行事。杜特尔特在北京说出与美国分开后，立即被广泛解读为要同美国分道扬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在杜特尔特发表分开言论后曾经表示，他的这种说法与美菲两国的紧密关系相互违背。杜特尔特解释说
Separation of my foreign policy.
外交政策分开就是不需要迎合美国的对外政策了，这就是我实际要说的意思。断绝就是一刀两断，而分开是要走出另一条不同的路。
Even severe is to cut. Separate is just to chart another way of doing it.
杜特尔特说他不能够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因为维持同美国的关系符合菲律宾的最大利益。他在北京所讲的是要结束菲律宾紧随美国的外交政策。不过杜特尔特表示他这辈子不会去美国。杜特尔特以感言著称，上台后发表的有关言论经常需要随后予以澄清。这一次杜特尔特是在深夜回国后自己出面澄清的。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菲律宾的民间层面，访问中国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政治上站到了中国一边，并且希望中国提供经济援助。杜特尔特还誓言切断与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关系。不过在菲律宾国内，很多人并不那么信任中国，宁愿保持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菲律宾南部城市发来的报道。
虽然杜特尔特总统本星期宣布跟美国分手，加入中国甚至俄罗斯这边，他的多数菲律宾同胞对此心存疑虑。民调以及采访都显示，虽然新总统不断发表反美言论，但多数菲律宾人支持美国的军事援助。由于菲律宾和中国有领土纠纷，他们对与中国结盟感到担心。菲律宾研究机构社会气象站的一项新民调显示，菲律宾人对曾是菲律宾殖民宗主国的美国的信任度相当高。人们说他们仍然希望华盛顿帮助菲律宾抵抗南部的穆斯林反政府武装以及菲律宾西部海岸附近水域的中国舰船。今年27岁的科克纳贾克在卡加廷德奥罗找工作。
我们菲律宾利用美国援助是好事情，不过我不知道总统是不是同意，不过对我来说这不是问题。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需要中国，因为在菲律宾有美国在帮我们。
社会气象站说，76%的菲律宾人对美国很信任，而只有22%的人对中国有同样的信任度。不过杜特尔特说，本月的美菲联合军演是最后一次，他还要求美国顾问停止在西南部帮助菲律宾军队打击穆斯林反政府武装阿布萨耶夫。菲律宾人说，他们对中国充满戒心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对南中国海提出的主权声索。中国的声索范围广大，囊括了马尼拉传统上视为本国领海的水域。卡加廷德奥罗大主教安东尼莱德斯马说，
我们都担心中国对菲律宾离岛的蚕食，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和中国发展关系一定要有平衡的因素，对总统那番话也许不可全信。
有些人愿意姑且相信中国，他们提到中国有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不是施舍的声誉。菲律宾经济主要由海外侨民往家汇款以及为跨国公司提供后端办公服务支撑， 若想进一步推动经济，菲律宾需要投资建设新的基础设施和工厂。不过，一位观察杜特尔特北京之行的经济学者警告说，中国虽然能带来游客和基础设施资金，但菲律宾也可能要为此付出政治上的代价。美国之音詹宁斯，菲律宾卡加廷德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在朝鲜问题方面，今年九月朝鲜再次试验导弹之后，联合国安理会希望对朝鲜发起新一轮的制裁行动。朝鲜星期一猛烈抨击了联合国安理会。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从2006年开始，联合国就禁止朝鲜进行核武器和导弹试验，而朝鲜则坚称将继续发展核武器和导弹，希望拥有核威慑力量。朝鲜外务省官员彭光格称，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文件是违反和犯罪的文件。他表示，朝鲜不会受到制裁的影响。
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个举动是自大的，超过了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权利，并且我要再次声明，认为制裁可以对朝鲜产生任何一点影响，都是完全错误的估计。我们在主体思想的指导下，正在创造巨大的发展和进步。
今年，朝鲜已经进行了两次核试验。此外，朝鲜星期一还抨击了最近美日韩三国的联合海军演习。朝鲜官员表示，美日韩军事联盟已成事实，这更加说明朝鲜劳动党发展核武器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是有关美国总统大选的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天表示，在接替他入主白宫的竞选当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每天都在证明他不适合这个职位。奥巴马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11月8日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助战，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的竞选活动上发表支持克林顿的讲话。川普近几个星期一再抱怨选举存在不利于他的舞弊现象，但是奥巴马认为这意味着川普要败选。奥巴马说，这代表你不具备担任这个职位所需的能力，因为很多时候处境会十分的艰难，事情的发展经常不如你所愿，必须有能够坚持下去的能力。克林顿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的一个竞选活动上的讲话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尽管过去许多总统和总统的候选人在政策及原则上存在分歧，但是他从未怀疑过他们是否适合领导美国。克林顿说，在过去的总统候选人中前所未见，从来没有人如此清楚地表现出他既没有资格也不适合担任美国总统和三军统帅。每隔四年，一群年轻的美国人和新入籍的新规划的美国公民都要面临一个新的机遇和责任，这就是选出最能够代表他们价值观的总统候选人投下自己的一票。在今年的总统选举当中，估计有1000万人第一次有资格投票，也就是所谓的手投族。对于这些手投族来说，第一次投票的挑战在于要了解候选人以及选举的过程，这也是美式生活的一部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泰勒的报道。
第一次在美国选举中投票的新选民，不仅年龄和背景大不相同，他们的政治观点跨度也很大。
希拉里就是个说谎的人，他有很多东西要隐瞒。
川普这个人显示出他缺乏领导能力，充满偏见。
美国新选民中的大多数都是18到29岁之间的年轻人，在新规划的美国公民中，投票率各不相同。不过，新公民关心的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经济公平和教育机会。
The disparity in this country between the have and the have-nots.Is just growing wider and wider, and with that,
这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变得越来越大，这就孽生了太多的仇恨和恐惧，导致了与英国现在类似的一些情况。
年轻选民在经济议题上的意见多样，但在社会议题上，比年长的选民持更为自由的观点。 来自福蒙特州的杰斯·拉克尔是今年在克利夫兰举行的共和党大会上最年轻的代表。
很多年轻人更倾向于自由派，在社会议题上比年长的共和党人更倾向于自由主义。我想这是最终会使我们共和党输掉选举的原因，所以年轻的共和党人要来这里说出我们的想法。
埃及裔美国人阿亚·阿姆鲁西也认为新生代的选票是重要的，他还认为美国年轻人有时把事情太看作理所当然了。
投票是民主国家的基本行为，对于美国多数人来说，如果你把这里的生活和埃及相比，我们的生活太舒服了。在这里16岁你就能出去工作自己赚钱，在埃及情况可不是这样。
Have a job and pretty much make your own money.
在最近的几次选举中，新选民更倾向于民主党和自由党派而不是共和党，但是唐纳德·川普作为反传统候选人的异军突起吸引了一些选民。
Everything other than his radical statements,
除了他的激进言论之外，在强化经济方面他很在行，我们的经济很脆弱，这关系到能不能给我们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如果经济弱，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作为一名少数族裔选民，阿姆鲁西说，光是想想让川普当总统都让人觉得可怕。
The idea is when the rhetoric that he says becomes normalized.
当人们对他的言论见怪不怪，当言论能引发暴力，让和平的辩论转变为肢体暴力时，问题就出现
了。
无论你喜欢某个候选人，或是两个都不喜欢，这些手头族在这一个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正如拉格说的那样，如果不想任人宰割，就要出来投票。美国之音记者泰勒，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香港方面，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香港本土自觉派青年新政议员宣誓风波进入了对决阶段。立法会亲中派的建制派议员星期五晚上召开紧急会议之后，向立法会主席发出了姿态强硬的联署信，要求不再为梁颂恒、尤慧珍两位议员宣誓，否则会竭尽全力，其中包括制造所谓的流会来加以阻止。民主派议员斥责建制派不让宣誓是破坏制度，是政治表态的无赖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曾在10月19日以制造立法会大会流会，成功阻止青年新政两位议员再次宣誓的建制派议员继续展示强硬姿态。21日晚台风过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就下周三青年新政梁颂恒、尤慧珍宣誓问题商讨对策。随后高调表态，将联署致函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要求他不再为梁颂恒、尤慧珍安排重新宣誓。建制派议员召集人廖长江威胁说，如果梁君彦不接受建议，建制派会考虑所有可行办法，包括留会，以阻止两人宣誓。此前表明会安排清政议员下周三再做宣誓的梁君彦回应称，将与秘书处和法律顾问研究建制派的要求。据《明报》星期六报道，廖长江被问到依据哪条议事规则提出建议时，反问哪条说主席可以安排在此宣誓。至于梁君彦聘请的独立法律顾问曾表示，若不让清政两人再宣誓，可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廖长江强调，此次联署是政治行动，是考虑全港市民、全球华人感受，与任何法律意见、司法复核等进程毫无关系。报道表示，建制派周四晚与梁君彦会面时曾当面表达意见，梁君彦对拒绝宣誓没有表态，不过梁君彦一天后态度有转变，可能愿意担当政治重责，但需要建制派先做铺垫，再借此让法律顾问研究意见。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表示，从一周来的发展看，建制派在北京支持下已做出总动员， 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清政的两位议员再次宣誓，因此下周三至少到高等法院就港府司法复核作出裁决前，清政两位议员宣誓就任的可能性很低。他说
北京背后是支持的，因为呢很明显的整个参政阵营呢全线动员了，当然呢江青也是回应北京的强硬的立场了，这是全线的打压所谓本土派的立场，这些也听说了，也起码有电视台这么报道了，就是中南半岛的话给梁俊彦呢等等的。
有报道表示建制派希望梁俊彦能一人做出不再宣誓的决定，免除整体建制派议员被迫一直制造流会的政治风险，避免民意出现逆转。不过郑宇硕教授表示，亲中阵营对两名本土派议员的打压很可能会进一步激发年轻人的反弹。他说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两位议员，整个本土派的立法会候选人在上一趟的立法会选举中呢就拿到18%的选票啊，你不断的打压他，只要呢令年轻的一代呢更支持这个本土派的理念。
据港媒报道，公民党法律界议员郭荣铿星期六在参加媒体节目时表示不同意清政两人的言行，认为是不负责任，但建制派第一次大会便制造流会，而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已决定让两人继续宣誓，法庭也否决政府阻止宣誓的临时禁制令要求，如果建制派继续阻拦不让他们宣誓，则是破坏制度，质疑是否文明和合法。参加同一节目的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表示希望梁君彦可以撤销两人的宣誓安排，继续处理其他议程。李慧琼强调知道法律上有争议，希望梁君彦会在合法的情况下回应诉求。此外，同为律师的民主党议员涂谨申也抨击建制派要求立法会主席做违法的事。公民党署理党魁杨月桥大律师指责建制派的政治表态如同无赖，缺乏任何法理基础或议事规则支撑他们要求立法会主席不准许议员宣誓。杨月桥周五晚间代表公民党发表声明，谴责建制派议员身为立法会议员却为了政治目的不惜扭曲议事规则精神，无视法律原则，提出违法违宪的请求，公然要求立法会主席违宪，将主席推到重大宪政危机悬崖。声明要求梁君彦拒绝请求，履行宪法赋予立法会主席的宪政责任，依据基本法、宣誓及声明条例和立法会议事规则尽快安排议员宣誓，让获民意授权的议员可以投入议会工作。据悉民主派议员下周一将就宣誓事宜与梁君彦会晤，将铺陈法律对议员必须或安排尽快宣誓的规定。另据 Now 新闻台20号报道，在这次宣誓风波中，香港左报除抨击尤慧珍和梁颂恒外，也令人惊讶地炮轰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称搞出这场宪政官司是因为梁君彦没有果断否决两人再宣誓，做好守门员。不过立法会有议事规则和法律规限，主席稍有违规都可能受到特首、议员或司法挑战。而有建制派议员私下也表示梁君彦其实没有做错，因为议事规则和上级案例都允许议员做第二次宣誓，而梁君彦也已咨询法律意见，根本没有任何理据否决两人再宣誓。报道还说梁君彦遭左派炮轰，听闻还有另一原因。有建制派议员透露中联办星期一晚曾找人联络梁君彦，但梁君彦竟然没有接电话，令有关方面感到愤怒。建制派星期三发动流会换来一周时间，目前在积极谋划 让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下周三可以解决这场风波。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河北省石家庄的村民贾静龙因为结婚的房屋遭到了强拆，然后呢，他用改装的射钉枪射杀了村官。这一案件呢，被最高法院核准死刑后立即执行，于是呢，在社会舆论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几天来，关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贾静龙死刑裁决的媒体报道与日俱增，其中有不少登载于中国国内媒体和香港媒体，包括南方报业集团的南方都市报，也有立场一贯接近北京官方的凤凰网、新浪网、腾讯网以及网易、搜狐、知乎、天涯论坛等。关于贾静龙案的案情和死刑核准裁定的报道，在百度搜索上也不难发现。南方都市报星期日以贾静龙案生死辩，审慎司法成共识为题发表社论。社论介绍了一些著名法学家提出的从轻量刑理由和此案应该重新审视的一些关键因素。社论援引官方法律文献，指出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对于证明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应当综合全案证据，排除合理怀疑。对于量刑证据存疑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有罪判决需要慎之又慎，事关人命的死刑判决显然更应如此。社论说，在死刑复核裁定已出之后的各方努力，事实上也在给司法一个再斟酌的机会。贾静龙的姐姐贾静媛上周五用快递向中国人民最高法院提交了要求停止执行贾静龙死刑的申请。她星期日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和家人恳请更多媒体关注贾静龙案，为贾静龙争取最后一线生机。
就是看就是媒体这方面这个关注呼吁这个程度了，也就是看能不能救下我弟弟这一块。
北京律师魏如九是负责贾静龙案死刑判决复核阶段的代理辩护人。今年8月22号，他就贾静龙死刑案向最高法递交辩护意见。但10月18号接到最高院8月31号签发的死刑核准裁定书，从递交之日到签发核准裁定书不足10天。这位知名刑事辩护律师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最高法院核准贾静龙死刑判决的速度之快让他始料未及。
人命关天的事情他很快就做出核准了，这我实在没想到的因为死刑复核它是没有期限的，按照以往的那个司法实践呢，它会时间很长，但没想到这个案子特别快。第二个没想到呢是，最高法院呢也还是支持了合理的做法。
魏如九律师指出，最高院的法官们应该考虑被告人本人的更多因素，而不应简单化的着眼于本案发生当时的时间和地点。
我认为啊，他只考虑了一个方面，就是这个人啊。杀人的时间和地点场合，但是呢他没有再把他放在一个更广泛的一个时间和空间之内。他认为过了快2年了你还怀恨在心，你那个在正月初一在大庭广众面前杀了人，是不是这是罪极严重？但是你别忘了这个人他是不是有因啊，你得更加再考虑的再封闭一些，丰满一些，这个被告人还要再谈谈，了解他是不是真正的能恶人，从他的成长历程、家庭环境等等都来看他是不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但是我没想到这个法院一下子就做出这个裁定了，我实在想不到。
网民对此案的反应多认为，被害人组织暴力强拆，对被强拆户造成严重后果，有错在先。而贾静龙采用极端方式对导致其婚姻破灭的强拆组织者复仇，触犯刑法，但罪不至死。北京公民李卫在互联网上发起公民联署请愿活动，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特赦贾静龙，免其一死。请愿书说，河北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高营村村民贾静龙枪杀村长兼党支部书记何建华一案，贾静龙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并被最高法院核准，引发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目前已有多名法学专家公开表示贾静龙不该杀的言论，贾静龙亲属也已经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死刑停止执行紧急申请。请愿书说，贾静龙不该杀的三大理由是：一、被告自首行为明显，应该认定；二、被害人违法违规强拆，过错在先；三、被害人给被告造成精神损害，精神症状明显，应做精神鉴定。与此同时，也有人号召旅美华人登陆白宫网站表达关切。贾静龙的姐姐贾静媛表示，尽管时间非常紧迫，但是他仍在尽一切可能努力挽救，希望他弟弟贾静龙能得到一个公平公正的量刑。
第一个，他确实是去自首；第二个，他确实是逼不得已才走到今天这一步的；第三个，他这个确实是强拆；第四个，就是法院这个判的，就是太过重。就是同样的事情的话，发生在其他官员或者是其他人的身上的话，就不会判得这么重。即便判决书上说的都是合理的话，那也是判得太重了。我包括家人还有这些所有的网民朋友，都是为了就是征求一个这个公正的这一块，就是想保他一条命，让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这些人得到自己应该有的权益吧。
遭暴力强拆的村民贾静龙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并获最高法院核准与前中共高官薄熙来夫人古开来用计毒杀英国人海伍德一案的死缓量刑形成对比。在狱中服刑的古开来以减刑为无期徒刑。2015年2月19号，农历大年初一，河北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高营村村民贾静龙举起手中的射钉枪，将曾领导组织强拆其婚房的村党支部书记何建华射杀在该村团拜会现场。其未婚妻吕某在贾静龙婚房遭强拆后，因家长干预另嫁他人。吕某作证时称，贾静龙杀死村支书后曾打电话给他说正在开车去自首途中。有报道说，贾静龙离开案发现场后被死者亲属和其他村民撞停其所驾车辆，民警赶到将其控制。此时贾静龙身体多处受伤，右小腿粉碎性骨折。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据报道，中共十八大六中全会10月24日在严密的保安措施之下呢，于北京的京西宾馆开幕。据网上的消息称，数以百计的各地冤民访民云集北京进行维权活动，并且发出了加紧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和关注民生的呼吁。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最新报道。
网上图片和视频显示，在当局为六中全会维稳近期进行清场后，10月23日上午，仍有来自各地近千访民陆续前往被访民称为僵尸机构的国家信访局维权，希望问责信访局今年三次信访案件大清理的结果。据维权网报道，访民星期天的维权问责活动被当局清场，多数访民被强制送到临时关押访民的九进庄接济服务中心。来自辽宁的访民江嘉文星期一表示，访民对信访局僵尸般的不作为感到气愤，要求信访局长引咎辞职。而现场维稳人员很多，大批的人被强行带上搭客车送走。他说，
我们8点到的，下车就开始清理。我们一行6人，南京的4个在后边，他们大包小包背的呀，叫人向出来了，就给强制押上车上了。所以他们陆续去，不少访民回来和我讲，他们的10点到的，10点半到的，人不太多的情况下他就不清了，人一多的他马上就开始包围。他们有跳车窗的和大客上，有翻铁栅栏跑的。我是在9点多钟啊被他们押送车上的，到九进庄的安检时我就自己就脱逃了。
江嘉文表示，他星期一又和一些访民前往六中全会的会场京西宾馆。江嘉文称， 京西宾馆四周警戒范围非常大，和他同行的一些人被警察或便衣拦截查身份，确认是访民后马上叫警车拉走。
方圆面积很大，各个路口他都在设的卡，这些便衣警察呀和穿制服的在相面，呛到谁了就查谁身份证，一看是访民马上就调车来拉走，拉到大客车附近。便衣比较多，反正是走道的不巷子里面的可以随便流动走。
访民多吗？
啊，访民多，访民多。
好，一访民今天就直接去京西宾馆了是吧？
对对对。
您去了没有被抓吗？
我们没有闯宾馆这个主干道，所以我就没有叫他们搜着。
那您知道有没有被抓带走的访民吗？
到对面的大客车啊，有不少访民被他们围在那里，一个个等着上车吧。我们这看着了，离得很远，排也排不清楚。像上海的姜文眼和杜清燕，一早晨刚下地铁就叫人扣了。还有陈燕燕，我们一行的胡建国他们上海的造六七个，我们丹东的造了五六个，全部叫他们冲散了。就在军事博物馆东南口，京西宾馆一拐有100米吧，就差不多就到了。
就是便衣警察很多是吗？
便衣比较多，小年轻的啊很多。我们问过几次，身边的上海的胡建国都叫他们查身份证，问我是不是一块的，胡建国说不是一块的，我就自己拿着手机就溜走了。
记者星期一下午联系上人在九进庄的黑龙江访民王清晨，他表示今天九进庄的很多访民都是在京西宾馆附近被抓的，许多是在去的路上。
不是好些访民今天去京西宾馆附近了？
对，我们走路上北京西站，把我上访记录一下给我拉到九进庄来了。
你还没去京西宾馆就给抓走了？
对，我没去京西宾馆就给抓住了啊。但是我身份证有上访记录，人家一看一查就直接给就抓来了。
你们是被穿警服的还是被便衣给截下来的？
穿警服的，这那一片全是警车的，那铺天盖地，走道都长啊。
知道有今天去京西宾馆的被带走到九进庄的人吗？
现在车人全是上京西宾馆的，到京西宾馆的路上都是搁路上抓的啊。昨天就开始抓了，昨天这个在住处也抓啊，走到哪儿都抓。
另据网上消息，北京警方星期一将希望竞选基层人大代表的18名独立候选人全部限制自由，禁止前往独立候选人杨凌云的家参加有外媒记者采访的宣传活动。消息表示，从星期天起，警方陆续前往多位独立候选人的家，警告他们24号不能去杨凌云的家，不许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有报道称，中国5年1次的区县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已经展开一段时间，一些独立候选人遭到打压，有人领不到候选人推荐表，有的推荐表被选举委员会非法认定无效，还有人被拘留。今年10月14日，北京18位独立候选人无惧打压，联名发出参选宣言，强调民众反映问题根本见不到人大代表，他们要当人大代表替老百姓说话办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的一个独立研究机构公布的调查和排名显示，中国2016年的法治情况在全世界113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当中位居第80位，比去年提高了2位。有专家表示，中国在保障基本权利方面的表现仍然不佳，总体的法治情况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世界正义工程组织10月20号在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公布了2016年法治指数报告。从总体得分来看，全球排名最高的国家是丹麦，排名最低的是委内瑞拉。中国虽然名次上升到第80位，但是得分和去年相比没有变化，仍然处于后段位置。世界正义工程组织研究总监亚雷汉德罗·庞塞对美国之音说，从总体统计情况来看，中国虽然上升2名，但是法治指数没有显著变化。在9个指标中， 中国在秩序与安全方面得分最高，最差的领域是基本权利。中国去年七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大规模抓捕人权律师的行动，300多名律师和活动人士被抓。对此，世界正义工程组织的庞塞对美国之音记者说，
如果你仔细观察，中国在基本权利这方面得分很低，打压律师是中国基本权利情况的又一个体现。
报告将全球划分成7个地理区域，中国在其所在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中排名靠后，得分仅高于缅甸和柬埔寨。这一地区得分最高的国家依次是新西兰、新加坡和澳大利亚。报告还把中国列为中上等收入国家组别，中国在这一组的37个国家里排名第28。排名所依据的数据来自对113个国家和地区、11万户居民和2700名专家的访问。中国的数据来自在北京、上海和重庆进行的1014次面对面调查。中国香港今年排名第16位，比去年前进一名。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上个星期公布了第3季度的经济数据，其中的 GDP 保持前2个季度的增速为6.7%。中国方面称，这显示了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的发展态势。但是有经济分析人士告诫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认为呢，不应该对中国的经济过于乐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中国金融专家利兰德·米勒是研究中国经济的私人调研机构中国褐皮书国际的董事长。他对美国之音说，
与去年人们过于恐慌、对中国过于担忧不同，我认为现在让人担忧的事情是，人们看了这些新闻头条的经济增长数字之后，他们的态度180度转变，他们变得盲目乐观，认为也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用担心中国经济了。
米勒说，一些投资者可能认为在明年秋天的中共19大到来之前，中国共产党政府肯定会确保经济继续稳定向好。他说，这种过于乐观的情绪非常危险。他指出，根据他的机构对中国数千家企业做的全面调研，支撑中国第三季度经济稳定增长的支柱实际上是脆弱的。
We saw profits weaken. We saw cash flow weaken substantially. 我们看到利润减少，现金流严重恶化。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动力也与第二季度有很大不同。第二季度服务业的表现更强，但在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动力都是旧的经济增长动力，制造业、地产和大宗商品，这些是中国声称要通过经济转型不再依赖的部门。
他尤其警示中国的地产泡沫。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房价再度飙升。中国统计局早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8月份的新房房价环比最高涨幅达5.6%，二手房的最高涨幅也高达4.5%。中国第三季度的经济数据显示，房地产投资在前9个月增速加快，房屋销售攀升。为抑制房价过快增长，中国一线城市和主要二线城市从10月初开始出台一系列的调控政策。米勒说，为楼市降温并不容易。
他们会尽可能做到最好，但是没有人能够非常温和地压缩地产泡沫，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过度反应。
他说，中国肯定会防止泡沫破裂，但是同时又不希望出手过重。一旦地产部门的经济数据不理想，他们便会放松政策。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研究分析师黄子璇说，房地产一直是中国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牵涉到水泥、钢铁和建筑材料等众多部门。如果中国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则会对中国的国民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国楼市的疯狂也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债务的担忧。米勒说，中国褐皮书国际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地产部门的现金流状况在第三季度严重恶化，而由此导致的便是新一轮的大规模借贷。在此之前，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已经对中国的债务水平发出警告， 九月，国际清算银行警告说，中国的银行系统在未来几年面临风险。不过黄子璇认为中国房地产对金融系统的影响有限。他说，虽然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有泡沫，但是情况与其他国家的有所不同。比如中国购房贷款的首付比例较高，住户的储蓄水平也比较高。
所以说对中国这个 financial 就是房地产对于这个 financial sector 的影响其实是比较有限的，因为比如说中国住户的储蓄率高，所以他就不太可能就是欠债不还钱这种情况。
在中国公布第三季度经济数据之后，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海外版刊文称，中国良好的经济表现让一些宣称中国经济失速硬着陆的论调不攻自破。第三季度大多数经济数据透露出的讯息确实是积极的，比如消费在前三个季度对 GDP 的贡献率为 71%， 这表明中国的经济转型正在进行当中。黄子璇认为，从目前来看，中国经济正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但是之后是否能够保持增长，需要看改革的推进和落实的情况。米勒说，第三季度的中国经济确实有一些积极面，但是他认为不是要等到中国经济即将出现危机或硬着陆的时候才能告诫投资者不要过于乐观。他表示，不管之后发生什么，中国的官方数据都会是光鲜亮丽的，但是如果过度强调数据所显示出的平稳而忽视掉问题，那么等问题到来时让人猝不及防，则会造成更大的损害。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显著放缓是不可避免的，而中国能够做的就是确保转型成为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美国之音墨玉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是两则短新闻。法国北部港口城市加莱一座被称为丛林的难民营即将被拆除，大批难民正在携带个人物品搬迁。法国政府说，难民搬迁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因，政府将关闭这座法国最大的棚户区。这座临时搭建的难民营当中住着8000人，他们将在约一个星期之内搬迁。早些时候，一些难民与警察发生冲突，并且向保安人员投掷了石块，抗议搬迁难民营的决定。来自西非几内亚的阿马豆·迪阿洛说，我不希望搬迁，我希望搬迁顺利进行，我孤身一人必须要学习，不管被搬迁到哪里我都不介意。这些难民将被法国各地的难民营收容，并且有机会申请政治庇护。但是有人担心一些难民不愿意离开，因为他们仍然打算从加莱穿过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英国开始接纳加纳来的难民营当中的约1300名无人陪伴的儿童。法国福利机构法国避难地的负责人皮埃尔·亨利说，我们已经完成了600次的面谈，本星期将有194名儿童从加莱前往英国。法国避难地是代表法国政府安置难民儿童的慈善机构。尽管现在还不清楚英国会接纳多少难民儿童，但是英国内政部星期日表示，第一波70名在当地没有亲属的儿童已经抵达英国。英国将甄别他们是否真是未成年人，家庭成员有哪些人，以及是否应根据欧盟的法律都柏林规则让他们与亲人团聚。韩国总统朴槿惠表示，韩国总统只能担任一届的做法已经不符合国家的需要。朴槿惠星期一在韩国国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说，他要求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开始讨论修改宪法，改变目前对总统任期的限制。朴槿惠说，时间为5年的一个任期制难以保持政策的持续性，看到政策的结果以及保持统一的对外政策。过去曾经支持过一任制的朴槿惠现在认为这个制度对过去民主化时代较为合适，现在则变成了不合身的衣服。观察人士说，朴槿惠希望修宪能够在他任期结束之前完成。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最新一期的外交杂志上撰文，阐述美国向亚太再平衡以及确保亚太今后安全重要性和必要性。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
就在美国的亚太条约盟友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特对中国展开国事访问，试图进行远美亲中的战略转向之际，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美国最有影响力之一的《外交》杂志上发表题为《再平衡与亚太安全，建立一个有原则的安全网络》的文章，阐述美国过去70年作为亚太地区安全的主要承担者为该地区做出的牺牲和带来的巨大贡献，并发出美国在今后将加强在该地区的参与的明确信息。他说，二战以来，确保亚太安全以及捍卫带来的地区繁荣与稳定的原则一直是美国的政策。这些原则包括和平解决争端，国家有权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做出自己的安全和经济方面的选择，以及国际法允许下的飞越与航行的自由。在美国的这一接触政策下，亚太比其他地区经历了更多的安全与和平。卡特指出，随着该地区不断地向前进步和它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的变化，以及该地区日益成为全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中心，奥巴马总统2011年做出了向亚太再平衡战略决定，意在给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外交和军事接触注入新的能量，在塑造该地区的未来发展发挥更大和更长远的作用，以确保该地区每一个国家都能向前发展并走向繁荣。他说，在亚太发生变化的过程中，维护安全是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优先考虑，因为这些动态的发展既可以带来更大的增长和进步，也可以造成更多的竞争和对抗。因此，美国向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为了确保这个独特地区在一个变化的时代继续保持稳定与进步。卡特列举了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经济和外交联系而采取的措施，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这个战略最重要的倡议之一。卡特花了相当大的篇幅谈到中国，他说，中国的崛起对亚太地区具有深远的影响，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而且在该地区的网络安全扮演负责的角色并做出贡献的中国的出现。但是他说，很多国家寻求与中国发展有益的和建设性的关系，但是对中国的一些行为以及为了追求自我利益而愿意以区域摩擦为代价的关切与日俱增。卡特更明确地指出，尽管中国长久以来从美国等国家所努力建立和维持的区域原则和体系中获益，但是它在海上、网络空间、全球经济以及其他地方所采取的行动表明，北京有时候只按自己的规则行事，并损害了区域原则。他进一步表示，中国的模式与亚太国家的目标不合拍，它反映的是这个地区遥远的过去，而不是美国和很多其他国家所希望看到的有原则性的未来，而中国的这个做法正在证明它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卡特着重谈到了美国致力于亚太地区建立的有原则的包容性的网络安全。卡特强调，建立这个有原则的安全网络并不是为了适应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而是表明该地区要合作而不是强迫，要继续而不是终止持续了几十年的和平与进步。他还表示，这个网络将有助于确保安全挑战下的稳定，这些挑战包括朝鲜的挑衅性行为、暴力极端主义、活跃在亚太的恐怖主义、容易受到海盗袭击的海上航道，以及频发的地震和火山，以及因为气候变化而恶化的自然灾害等。除此以外，卡特还提到了该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他说，由于一些国家强迫性行为，最为显著的是中国。该地区长期存在的一些争端，尤其是海上争端，在最近几年变得更为紧张。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肖华， 导播是赵婉成，播音师是沃伊顿，我是申华。接下来呢是今天最后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美国之音新闻，朝鲜星期一猛烈抨击联合国安理会。安理会在今年九月朝鲜再次试射导弹之后，准备对朝鲜加紧制裁。联合国2006年开始禁止朝鲜进行核武器和导弹试验。朝鲜坚称将继续发展核武器和导弹，要拥有核威慑力量。朝鲜外务省的官员说，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文件是犯罪和违法文件，朝鲜不会受到影响。朝鲜今年已经进行了两次核试验。朝鲜星期一还抨击了最近美国、日本和韩国三国的联合军事演习。朝鲜官员说，这更加说明朝鲜发展核武器的政策完全正确。美国东亚事务最高外交官罗素上个星期开始对菲律宾访问四天，与菲律宾外长会面。在那几天之前，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中国期间表示，他打算与美国分道。上个星期六，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又改变了他在北京的言辞。他表示不是真的和美国断交关系，因为保持和美国的关系符合菲律宾的最大利益，但是在外交政策上将做出独立于华盛顿的决定。伊拉克军队星期一在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外围发起猛攻。这场争取从伊斯兰国武装手中夺回摩苏尔的军事行动已经进入了第二个星期。伊拉克军队和库尔德敢死军逼近摩苏尔。美国领导的联军对伊斯兰国组织的目标进行了两年的空袭。联军特使星期一发推特称，第一个星期的军事行动完成了所有预定目标。与此同时，人权观察要求对上个星期在基尔库克市外一座清真寺附近导致13人丧生的空袭进行调查。美军发言人说，联军确信这次空袭与联军无关。法国北部港口城市加莱一座被称为丛林难民营将被拆除，难民正携带个人物品搬迁。法国政府表示，难民搬迁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因，最后将关闭这座法国最大的棚户区。临时搭建的难民营中住着大约8000人，他们将在一个星期之内搬迁。早些时候，一些难民与警察发生冲突，还有难民向安保人员投掷石块，抗议拆迁难民营的决定。这些难民将被法国各地的其他难民营收容，他们都会有机会申请政治庇护。有一些难民据说不愿意离开，他们仍然打算从加莱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天表示，在接替他入主白宫的竞选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每天都在证明他并不适合这个职位。川普几个星期以来一再抱怨选举存在不利于他的舞弊现象，奥巴马则说这意味着川普在总统选举中要失败。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